在我们台湾也有这种事情，我听过的，我在还小的时候就听到这么一种故事，北部啊，这客家的地方有一个地方人呢、种这个地瓜，种地瓜，他这个地瓜就是番薯的产地，他种很多，在从前的人种地瓜有地瓜就很好了，那么他这个种地瓜的人呢，有一天啊、早上去看的时候，发现呢有人呢、晚上偷他的地瓜，地瓜可以收的时候，他偷挖他的地瓜，那么挖的时候就是用手的。用手把这个土拨开来挖那个地瓜，这样很辛苦啊，用手去挖土挖开来偷地瓜很辛苦。他看这种情况，我这个地瓜那么多嘛，如果他要偷的话用手挖太辛苦了。那么当天看到这种情况啊，傍晚的时候他就拿一个锄头摆在那个地方，表示说你今天如果来晚上你来你要的话，你用锄头，锄头啊比较容易啊，不要用手挖太苦了。这个人也是受他感动了，晚上再想要来偷的时候，看到这个锄头摆在这个地方，他也想到人家知道我来偷了，不好意思啊，心里不好过，总是有惭愧心啊，变掉了啊、因此啊他再也不敢偷。这都是不但是不动啊，而且想办法帮助他，感化他。那么也有用言辞当下感化的，这个很有名的梁上君子的故事啊。梁上君子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出在后汉时代，汉朝就是东汉，后汉时代，后汉有一个姓陈的人，陈实，他名字叫做时代的时，陈实。这个人的家庭啊相当兴旺，陈实是五代同堂的，他活到九十几岁，五代同堂。他在壮年的时候啊，发生这么一件事情，他家里有田，古代算是富有的人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啊，家里的人都休息了，这个陈实到了差不多快半夜的时候就起来呀、到处看看，到了这个中厅也看看，古代的房子没有钢筋水泥啊，都是这个木料的，木造的了，木造的房子它还有这个梁啊，梁有横梁，横梁中间有一个中柱，中柱然后上面有这个这个有这么两只斜的，然后上面才用这个木料啊，是这样做的。那么因此这个横梁啊很大，古代的房子横梁很大很粗，如果有一个人藏在这个横梁中间呢，晚上不容易看到的。那天小偷进来了，进来想偷东西的时候，发现半夜之间突然之间呢主人起来了，陈实啊，主人起来了，起来了这个小偷啊他跑不掉了啊，他看到主人起来，他是古代的这些小偷可能都有功夫啊，他很快的就上到这个梁上去，跑到这个梁上了，就抱着个中柱啊旁边啊，靠着这个中柱手抱住啊，不让人看到。古代也没有电灯啊，你下面脚油灯能看到上面吗？不容易看到的啊。那么这个小偷就藏在那个梁上，可是这个陈实眼尖，那个眼睛很明利。他出来巡看的时候就发现了，看到这个梁上啊有个人呐、在哪里，他知道这是小偷。那么当时家人差不多都休息了，都睡了，他通通把他叫起来，把家里他的儿子啊和媳妇啊通通叫起来，叫起来到这个大厅上啊，就教训他的家人，他说人啊不可以不自勉，大家要自己努力啊，那个不善的人，坏人做小偷的未必是恶的，并不是说他生来就那么坏那么恶，习以性成啊，因为他的习惯经常偷，做这个无本生意做成习惯了，习以性成了，遂至于此，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喜欢做小偷，做这个无本生意，因为这个偷比较容易，这种情况是很不好的。现在这里有个名证，梁上君子是也，那个梁上君子，那个小偷在梁上啊，听到这个话，一下子就跳下来， 他明知人家看到了嘛，梁上君子是也。他不但是讲，而且手还点住啊，眼睛没看，就跟他的子孙说啊，大家要自勉，好好努力啊，不要学坏啊。本来这个坏的人并不是一生来就坏，他是变成久了习以成性，就变成这种的坏习惯，那么老是做小偷，这个不好的啊。我跟你说，现在有个名字，梁上君子是也。这么一叠，梁上君子就一跳就跳下来了，跳下来就跪在他的面前啊，很难过啊，很惭愧啊，真是没有脸见人了、啊、哦，跪在这个陈慈面前惭愧。那么这个陈慈啊，就好好的慰勉他，教他你毕竟是很善良的人，可能是不得已家庭生活或困难才会发生这种做这种事情，来，我现在给你钱给你东西，你以后不要再做小偷了。那么这样子感化他叫他回去，这是用当下的方式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叫做机会教育了现代化的机会教育，乘这个机会教导他的子孙说这个梁上君子就是这样学坏的由此传来的故事，所谓指这个小偷叫做梁上君子，就从这个故事来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古人能够这样做啊，都能感化，用办法来感化小偷，因为古代的小偷往往都是因为他自己生活发生困难了才会去偷人家的东西，穷人才偷，有的不会，如果他家里有他不会偷的，跟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的人强盗土匪小偷往往都是为了享受，贪图快乐不劳而获造这些罪业。那么对这个见他偷是木然不动在现代以现在来说，现在这个情况以现在来说很有用的，很有用。怎么有用呢？您想想，现在的小偷他可以摇身一变就是强盗，就是土匪。为什么？偷得到他就偷，偷不到如果这主人发现了他走不掉，他又不被走，他身上必定带有武器，他既然带有武器发现给主人知道了，他就用枪，那这个主人往往就没有命了，往往就没有命了。这种情况报上经常有的也许诸位都看过这个情况很多。你如果没有发现他，让他偷偷掉算了那如果给你发现了，你不要说默然不动最好佛经里面教我们默然不动，这个最好，你就不要动他，让他偷吧，让他偷，偷剩下的才是我们的，让他偷。那么做布施这样更好你不要动口，不要表现，让他偷，哎，他偷掉了，他走了，最起码你的命能保存，也不致受伤。假如你当时开口抓小偷哦，哎，倒了，这一说老命恐怕就丢掉了假如他这个小偷翻回身一变就把这个武器拿出来，哦，你要抓小偷，我是强盗，不是小偷那么随便就往你身上这个或者是用刀一插，生命就完了。所以在现代，如果你晚上遇到小偷，你只好默然不动记好，默然不动还能保住你的生命，这是现代以普通一般人来说，当然你以菩萨道来看，当然最好了我布施布施给他那么只要你抱着布施心，让他拿吧，拿剩的才是我的，这样也没事。你就是不提起这个菩萨的布施心，那你为了要保命，那你也只好默然不动往往有人一开口就把命送掉了，这个情况现在很平常的现在的人命好像是不值一文钱了那么如果是自己不能这个明哲保身的话这个最终灾祸什么时候会来谁也不敢说所以在现在的这个乱世时代，这种情况 如果见他偷时，我们还是遵守佛的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指示啊，默然不动，默然不动。一方面也可以坐在哪里，躺在哪里做布施行，一方面也可以保住这个生命，都有好处的。假如真的是小偷，你不要惊动他，也比较好，少麻烦啊。假如你有能力像诚实那个样子，能够教训良善君子，那你也不妨这样做，那是有真正能够教训的啊。现在恐怕良善的不是君子，而是小人，问题就大了。那么这时菩萨见到有人来偷他东西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方法，默然不动。不过他默然不动是做布施行啊，他不必做保命行，他是做布施行。现代人可以做保命行，也可以做布施行，两方面都可以自利利他啊，也可以阿罗汉，也可以菩萨道，两方面都做得到，很好的啊。所以佛经不可不读啊，不读，你不读这个佛经，你碰到小偷啊，嘴巴一张开，老命送掉了，那不就完了吗？啊，你读了佛经，哎，这句话你记住了，万一啊，当然你被他追了哦。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不过这个预防万一呢，万一碰到的话就用得上。